迎接十年一遇的存债良机，富养自己不是梦。中信优息投资级债00948B， 甜甜价十元入手，还有平准金及月配息，小资也能轻松跟对。00948B， 投资就是发。5月22到5月28号飞跃募集，一同债现王者新高度。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欢迎收听中广叶荣早报，我是谢叶荣。今天是中华民国113年4月30号，今天四月最后一天，明天要迎接五月份全新月份的开始。好，今天星期二，农历是甲辰年龙年的3月22号。明天有部分的劳工朋友是放假哦，但是呢，学生啦，还有我们的公教人员是要上班上课。不过呢，在明天放假前，还是要先掌握一下今天的天气，要了解今天以及明天天气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在天气方面，我们的专业的气象署有哪些天气提醒？线上连线请教的是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成传先生。
那今天上午各地大多还是维持多云到晴。不过从下午开始，随着锋面的接近，水汽会开始增多，降雨几率也会逐渐的提高。那配合午后热力的作用，在中部以北还有宜花地区跟其他山区，将会开始出现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在东北部地区跟大台北山区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那其他地区也会有一些零星的下雨现象，请留意天气的变化，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那各地的高温普遍都还是有32到34度。那南部近山区跟东南部地区可能会来到36度左右，东南部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户外活动请多补充水分。那明天的话，这道锋面就会通过台湾地区，再加上东北季风会增强，所以天气会变得更为不稳定，各地都会容易出现短暂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在西半部、东北部跟东部地区会有短延时强降雨的现象。那随着东北季风的增强，明天北台湾的天气和今天相比也会明显的转凉。白天的高温大概剩下23度左右，那其他地区因为云多下雨，气温也会稍微下降一点。那最后提醒大家，今天的话在基本马祖容易有低云或雾影响到能见度，交通往返请留意航班的资讯。而今天在北部沿海地区跟马祖兰屿绿岛也会有比较强的阵风，海边活动也请多注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好，谢谢陈传提醒，提供给大家参考。今天下半天哦，要特别留意，会有变天，而且雨势会慢慢加大。而且呢，今天以及明天、后天锋面通过之后，各地都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特别西半部地区，宜兰、花莲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甚至较大雨势发生。还要注意的是温度哦，因为像今天白天各地高温32到34度，部分地区像南部啦，或者是东南部，因为焚风的关系，高温可能会超过36度，但是到了明天锋面报道之后，北台湾的高温就只剩下23、24度，跟今天相比会有蛮大的落差，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好，这一波雨势呢，会一路下到星期五之后，东北季风才会慢慢减弱，雨势才会逐渐趋缓。也提醒大家哦，这几天出门雨具千万不要忘记。刚才提到今天是四月的最后一天，明天就是五月喽。那五月有相当多的新制哦，其中呢部分新制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最重要是要缴税了，要缴纳综所税跟房屋税，其他像医疗、旅游、交通方面也都有新的政策。5月1号综所税申报上路，那要特别提醒，申报时间是一整个月到5月31号，不管是个人、企业都有变革，包括呢民法成年年纪调降到18岁，免伙食费、免税的伙食费从2400块提高到3000块，基本生活费增加6000块到20万2000多块哦，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再来关心的是清晨收盘的美国股市，深夜收盘的欧洲股市表现。清晨美股主要指数收高，交易员呢正在为本周企业财报以及联准会的会议预作准备。美股收盘，道琼涨146点，38386点；纳斯达克指数涨55点，15983点；S&P 500指数涨16点，5116点；费城半导体指数涨30点，4765点。个股部分呢，特斯拉今天股价大涨，当然也带动了美国股市部分的指数表现。今天特斯拉飞升超过15%，带动非必需消费品类股走高。而台积电 ADR 呢，今天涨幅0.14%，来到138.50美金。 再来要关心的是联准会哦，4月30号到5月1号召开为期两天的利率政策会议，多位官员已经表态了，现在不急于降息，市场预期央行按兵不动的几率大概是 97% 以上，所以呢，几乎是预测往这个方向走。联准会传声筒的华尔街日报记者最近撰文也说，即便是降息，超低利率的年代也已经正式结束了。深夜收盘的欧洲股市走势分歧，伦敦股市小涨7点，8147点，法兰克福指数小跌42点，18118点，巴黎 CAC 40指数跌了23点，8065点。台股昨天是开高走高，收盘大涨375点，收在最高点20495点，收复月线大关。昨天的成交量有4200亿元。外资动向部分呢，昨天外资买了342亿元，成为大盘收高的关键力量。台币一度贬破 32.6， 收盘前一个小时转升，收盘的时候是升值了 0.2 分，收在 32.558 兑换一美元。昨天台北外汇经纪公司的成交量是 1.8 亿美金。来看到日元兑换美元是大喜三温暖，盘中一度贬破160日元价位，写下34年来新低，不过随后急拉回哦，急升拉回到154日元，兑换台币一度看到 0.20 开头，几乎是你把日币除以5就是台币的价位。天天假日让很多的民众把握机会再度进场去抢买日元，银行换汇量单日大增了20%左右。好，日元对美元从34年的低点反弹，交易员猜哦，这是因为日本当局睽违18个月来第一次买入日元，换句话说，现在日本央行也进场干预了，这可能是昨天日元呢这个上冲下洗大洗三温暖相当重要的关键。有台湾先生之称的古月涵说，从货币供给以及市值比例来看，全世界股市现在都已经来到极限， AI 虽然把资金引进市场，不过如果真的再涨上去，恐怕就会有泡沫的味道，未来一到两年下跌的几率相对来讲是比较高的。日元汇率跌跌不休，古月涵认为人民币还有更大的贬值压力，恐怕哦，如果人民币一贬会联动到日元或者是台币其他的亚洲货币，所以对货币市场来讲哦，人民币的动向也值得大家关注。其他财经相关消息，台积电延后中科二期园区 1.4 奈米以下先进制程的扩厂案，中科管理局昨天证实已经接到台积电通知，中科二期的园区用地现在没有这么急了，配合台积电规划时程，会把中科二期园区开发原定八月交割的时程延后到年底，不过制程是不变的，仍然是2奈米以下的最先进制程。台积电昨天说，针对厂房用地会持续配合主管机关来进行，而台积电股价昨天涨了13块，收在795块钱。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布了2022年的国富统计结果。好，这个结果的结论是有钱的人越有钱，那贫穷的人也变得越穷了。根据统计，前 20% 家庭的平均财富5133万，而后 20% 的家庭呢，平均财富只有77万。换句话说是5133万对上77万，贫富差距飙破了66倍，几乎来到67倍。台湾贫富差距30年前只有 16.8 倍哦，不过过了30年之后，现在大幅拉大到几乎是67倍左右。主计总处的这个结论是说，现在台湾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这是自由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好，在油价方面呢，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组织哈马斯之间朝着停火的方向取得进展，也降低了原油的地缘政治风险溢价。今年国际油价是走跌的，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级原油六月交割价下跌了 1.22 美金，每桶 82.63 美元，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六月交割价下跌 1.1 美金，每桶 88.4 美金。 讲到中东的紧张情势其实并没有缓和下来，哈马斯谈判代表呢将在周一开罗见了卡达跟埃及的调解员，对于以色列提出的分阶段休战提议做出了回应。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以色列最新提出的释放人质条件非常的慷慨，所以呢，希望哈马斯接受新的停火协议。以色列方面透露出来的讯息是说，这样子一来呢，是可以避免拉法遭到入侵。戚海伦的报道。
根据了解谈判情况的以色列消息人士说法，哈马斯正在考虑埃及提出的新方案，要求哈马斯释放从以色列绑架多达33名人质，以换取加萨走廊暂停敌对行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以色列协助制定但还没有完全同意的最新提案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要求在几周内释放20到30名人质，以换取暂时停火和释放巴勒斯坦囚犯，第二阶段是消息人士所说恢复可持续的平静，在此期间剩余的人质、被俘的以色列士兵和人质遗体将交换更多巴勒斯坦囚犯。 CNN 报道，以色列正在等待哈马斯回应。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哈马斯已经收到以色列方面非常慷慨的停火建议，他说此刻阻碍加萨人民实现停火的唯一障碍就是哈马斯。布林肯希望哈马斯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埃及外交部长也说希望以色列和哈马斯接受这项提议。记者戚海伦报道。
520准总统赖清德即将上任，台湾议题在美国跟大陆双边关系当中的敏感性最近呢格外受到关注，特别是美国官员积极穿梭在两岸之间。美国知名学者艾利森表示，如果台湾的新领导者宣布台湾独立，美中可能会爆发冲突，所以呢，美中两国领导者非常清楚这一点，他们已经有决心有共识，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艾利森最近访问中国大陆，接受中共官媒环球时报专访，他说呢，美中两国都拥有非常强大的核武库，所以如果其中一方发动全面战争，双方都会毁灭，这是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理由不要去打仗，也不要让其他事件事故或者是误判把他们拖进战争里。不管是台湾海峡、南海地区或是在其他地方，为任何原因，美中都有共识哦，不要打仗，所以现在呢是不会让新的政府有任何擦枪走火的可能性，让台湾宣布台独，这种情况呢是不会发生的。2019年台湾断交的南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国会大选，包括现任亲中政府在内，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赢得足够的席次，执政的席次，所以国会5月2号举行新的总理选举，现任总理苏加瓦瑞已经宣布不会再竞选连任。美国总统拜登跟墨西哥总统罗培兹·欧布拉今天共同宣布，他们已经下令要采取具体措施来减少非法跨越美墨边境进入美国的移民数量。好，这是今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势必是选民关注的焦点议题之一。好，美墨两国领导者发布的联合声明并没有详细说限制移民的措施是什么，但是呢，共和党试图把边界安全作为是美国总统大选重要议题，强调拜登在阻挡这些非法移民的部分态度太过软弱。英国政府也要紧缩移民政策，英国智库发表报告说，建议废掉现行毕业生的签证制度，只开放基欧大专院校提供外国学生签证。好，这样一个提议获得官员支持哦。每日邮报援引英国内政部的资料说，到去年的三月为止，一年期间有高达21525件的庇护申请，是来自凭签证合法入境英国的外籍人士，这个数量是2003年以来最高，年成长 154%。换句话说，每140个拿合法签证入境英国的外国人，就有一个会申请庇护。学生、工作跟一般访客的签证，是外籍人士寻求在英国无限期停留的后门。好，这是智库的说法。而且呢，学生签证是最常被利用的管道。所以现在呢，官员支持废掉现行的毕业生签证制度。英国的金融时报说，波罗的海地区最近发生了全球卫星定位 GPS 干扰问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说是他们做的。 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跟立陶宛三国外交部说俄罗斯是幕后的黑手，警告这可能会导致空难发生哦。对此呢，俄罗斯还没有回应。有两架芬兰班机先前就因为导航讯号干扰被迫中途折返。专家说其实这几个月哦，有数以万计的民航机受到 GPS 干扰影响。好，这一类干扰会影响这个地区所有的 GPS 使用，也会阻碍波罗的海船只周发讯号。有瑞典海军因此对船只发出了警告。立陶宛外长表示，你可以想象如果你在夜间驾驶，有人把你的车头灯给关掉，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所以现在波罗的海地区靠近俄罗斯边境的状况呢，在这三国的解读认为危险性已经不容忽视。南韩总统尹锡悦跟南韩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党魁李在明昨天在总统府见面了，双方会谈也是尹锡悦2022年5月就任以来第一次跟在野党的党魁李在明见面。为什么这次愿意见？最主要是尹锡悦所属执政党国民力量四月上旬在国会大选惨败，所以他们的国会跟我们一样现在都是朝小野大，所以呢，尹锡悦摆出愿意加强朝野合作的姿态跟李在明见面谈一谈。不过谈了好久双方唯一达成的共识是，现在引发南韩医界反弹医师罢工风潮还没有解决，但是呢，两党都认为医改刻不容缓，所以扩大医学院招生的方向，李在明说这是正确的，所以民主党也会帮忙推动。但是其他大部分的问题，两个人还是意见分歧。李在明要求尹锡悦解决他的家人涉贪的问题，全民普发这个纾困金的争议，这个部分呢，尹锡悦不是不置可否，就是反对哦。所以昨天，南韩的执政党跟在野党的这个领导者见面，其实很多议题都是没有达成共识的。再来听今天国内政坛话题。距离准总统赖清德520就职不到一个月时间，被视为是赖清德本命区最大未爆弹的台南市政府议长贿选案，好，昨天至少初步是成功拆弹了。因为台南地方法院审理一年多之后，一审宣判，依照检察官所举的事证，法院认为呢，不足以证明议长邱丽丽、副议长林志展等人有贿选跟恐吓的谋议，所以贿选案的相关十名被告通通获判无罪。昨天台南地院的庭长庄正达说明了无罪的原因。
无罪理由简单说明如下：第一点，依邱丽丽、林志展、郭在清等人之通话内容，仅可知悉邱丽丽与郭在清前闲聊，展现将来参选的决心。依检察官所举证据，不足证明邱丽丽等人有贿赂及恐吓的谋议。第二点，关于行贿方一封部分，郭在清与杨志强之通话内容均未曾提及要对哪些市议员以何种方式行贿，显见郭在清上开言语仅限选举期间闲聊探寻选情之消遣场面化。第三点，关于行贿李正国、高梅仙部分，纵使在20日晚间发生李正国遭不祥人士比妻的恐吓事件，也没有改变态度，欠缺具体明确的事项而影响其投票意愿，无法认为这部分有何对价关系。证人方一峰的证词前后矛盾，其听闻林世杰的话语之后，并未心生恐惧，因此无法认定说这是一个恐吓的言语，因此无法仅凭证人方一峰的单一指数而为不利之认定。
十名被告一审通通获判无罪，也让赖清德呢避免了一上任面临后院起火的尴尬处境。不过当然也遭到质疑说，为什么司法遇到台南的绿营人士就转弯？检方说收到判决书之后会立刻提起上诉。昨天当事人之一的邱丽丽一度哽咽，她说她自己是沉冤得雪。副议长林志展简单回应说尊重司法判决。台南市议会民进党团表示，除了尊重司法判决之外，也建请党中央把过去要做的停权处分给撤回来。但是在蓝营方面，国民党立委谢龙介炮轰这么离谱的判决，实在很难不让人联想是因为邱丽丽等人党政办对章，所以官司呢有人帮，也让人怀疑说，因为呢赖清德准总统先前已经提前帮他们背书了。
司法在办一般人民贿选案，小到30块以上送礼，你就办他是贿选成立，结果现在上千万甚至落选领薪水买千万的房子还可以打折，这个变成是换票而不是买票。长期以来蔡总统你的司法改革 改到最后要下台的时候，现在要强行废除死刑，然后买票的变成是换票，今天已经彻底摧毁了台湾人民对司法仅存的一点点尊敬。
为什么说赖清德准总统先前已经帮他们背书了？因为赖清德在竞选民进党主席，当时他回到台南跟乡亲报告的时候，他说台南党公职卡蹭哦，有几只毛大家都知道。那大家说他的意思是邱林这两个人是不会贿选的，帮他们背书。哎，结果现在一审宣判了，果然这些人都没事。民众党立委黄国昌说尊重司法，但是对判决结果感到遗憾跟失望。对于法院判决的无罪理由，他说法官把起诉书记载的薪资给予建商折扣都视为是闲聊的内容，认定跟议长选举没有对价关系，这跟一般人的常识判断、常理判断是有落差的。资深媒体人赵少康说，就是因为怕一人有事全都有事，所以最后干脆十人通通无罪。台南市长选举有现任议员呢被绑上车，接到这个恐吓，检察官调查也证实了，说一票至少1000万。还有受贿议员都已经坦承收到会补你4年薪水的承诺，甚至说可以低价买豪宅。这么明显这么多的贿选市政，就是因为怕一人有事通通有事，所以最后呢10个人通通无罪。赵少康说，果然党政是天下无敌，司法堕落让人不齿。而准总统赖清德万里老家的用地争议，赖清德先前透露说他的老家经过建价价值大概17万，引起争议。国民党新北市议员江宜臻昨天在议会质询的时候质疑说，这跟实价登录价差太大，而且说国土署4月曾经开会处理矿权废止之后的居住问题。将以2017年5月16号北太雅原住民族特定区域计划这个解套的方式来比作这一次哦，所谓矿权废止之后居住议题来比照办理，所以呢解套就地合法等于是在赖清德520上任前送上了一份大礼。新北市政府地震局长汪礼国说，国土署4月15号针对全国废矿之后矿业用地的处理问题开会，原则上是采用跟原住民族特定区的计划的处理方式是一样的，比照原住民族来办理，所以呢是由地方政府主动变更编地为建筑用地。换句话说，国土署出手了，帮赖清德万里老家的争议解套，来比照原住民特定区就地合法。所以议员就质疑说，难道赖清德是原住民吗？万里乡是原乡吗？为什么会用原住民特定区的计划来做比照办理？昨天新北地震局长汪礼国说，新北市政府呢在会中也特别提醒中央，在这个案子时间点上认定必须要特别小心，但是当时国土署给他们的回应是，目前只有这个计划有类似的处理方式，所以还是建议按照这个计划来办理。立法院的司法法制委员会蓝白昨天联手通过了临时提案，要把监察院长陈菊、监察委员高永成移送监察院的监察委员纪律委员会就责。好，民进党团就怒轰说，移送陈菊呢，这个叫做政治斗争，完全违背了权力分立的原则。
啊，任何要被揪起、要被纠正、要被弹劾的人，他也可以跟陈菊一样啊，自己发一个新闻稿，没有在什么样子。说明或者是调查的必要。
任何人如果认为公务员设有违失，可以向监察院检举。今天的提案两个都算是人民提出这个检举案。
这不是政治斗争，什么来叫做政治斗争？权力分立原则在什么地方？做好对面的分歧，破冰之理。我看这个是卖台之理吧？啊，行政院和监察院可以询问给那做决议，询问给立法院要送纪律委员会吗？
好，这一段声音一开始讲话的是民众党立委黄国昌，那最后讲话的是民进党团的总召柯建铭哦。监察院发出了新闻稿说，这是破坏了权力分立的衡平性，立法院明显呢是介入了监察院的独立行使职权，陈局对此表达遗憾跟忧心。 为什么这一次蓝白会联手呢？提案把陈菊跟高永成移送就责，最主要是监委高永成、林玉荣因案约询新北市的市长侯友宜，所以呢，蓝营立委罗志强说高永成违反自律规范，所以提出了临时提案，而且经过表决通过。而民众党黄国昌提的临时提案是因为陈菊被检举在2023年年底到高雄的旧城教会违法帮特定立委候选人辅选，因为监察院必须要中立哦，他去辅选。但是对此监察院说，陈菊已经多次讲了，说他不是去辅选，是看老朋友，个别的委员如果有疑义的话，应该用个别的名义、个人的名义跟监察院进行诉求。近自以临时提案的方式要求监察委员来做调查，已经违反了权力分立的一个常态。好，这是监察院的话题。
中广早报新闻。
再来关心今天早报的头版内页新闻焦点。头版头条的部分呢，几个重点哦，一个是台湾的贫富差距现在已经将近有67倍了，另外是台南的正副议长涉贿案，昨天一审宣判，通通判决无罪。当然，这样一个判决结果跟民意期待是有落差的，所以今天包括联合报放在头版头条，自由时报放在头版二题，而贫富差距是工商时报的头版头条，联合中时都放在头版下半版面做了报道。其他的这个新闻包括了两岸之间的关系哦，针对现在大陆方面呢，释出了让福建的居民可以到台湾来旅游这样一个所谓的初步善意。那其他的各方的这个各个部会怎么样回应，以及中央态度，今天中国时报放在头版头条哦，说呢，陈奎即将下台的行政院长陈建仁说，政府已经准备好了要来回应对岸的松绑。不过当然啦，在真正最后的一个走向，跟双方都说要来准备迎接春暖花开，但是对于这个门槛，大家各自的前提有没有办法跨越，这是另外一个讨论的议题，各个报纸也都有进一步的一个论述。我们先回头来听听看贫富差距的问题，今天在财经报纸跟综合性报纸版面都给蛮大的。工商时报今天的头版头条说，台湾的贫富差距飙到67倍，好，其实是 66.9 了哦，不过呢直接进位到67倍，说距离30年前，时隔30年再统计，我们大幅上升。主计总处说，这高负债是导致贫穷的原因，不过呢，跟主要国家相比，我们的财富分配明显还是比较均匀的。这是工商时报的标题。经济日报今天放在头版二题说，家庭的贫富差距飙到 66.9 倍，主计总处调查前 20% 的资产呢，净值是超过5000万，但是后20%只有77万。我们刚刚在留言板还有听众朋友说，我连67万都这个77万都没有啊，至少有70%的家庭财富是没有到达平均数的。这是利用大数据提升精准度之后的一个统计。联合报今天在头版下半版面跟二版也做了这一则新闻。今天联合报标题说，家庭财富最富跟最贫、最有钱跟最穷的人呢，差了 66.9 倍，前后 20% 财富差距，30年前只有 16.8 倍。换句话说，我们台湾的贫富差距这个悬殊不断不断在拉大，悬殊正在恶化当中。好，今天的联合报头版照片是用两个世界来形容哦。这个照片呢是在台北东区街头有游民或街友哦，在地上的画面对照可能上班族走过去旁边的一个画面做一个比较。台湾家庭的财富分配统计，财富的中位数大概是894万，财富的平均数1638万，但是你如果用极端两边来看的话，差距就几乎是67倍了。而今天早报包括中时报系、联合报系都有比较一下哦，全球主要国家的财富分配。因为呢，我们的主计总是说，你跟其他国家相比，我们还算是好的啦哦。我们来听听看别的国家差多少。像今天早报呢，联合、中时以及工商时报引用的应该都是主计总处提供的资料。台湾的贫富差距是 66.9 倍，澳洲 93.1 倍，英国 109.5 倍，南韩 140.1 倍，法国更夸张，法国有 627.4 倍。好，这个是今天早报提供给大家全球主要财富的一个分配状况。 而在内页新闻二版呢，今天联合报整个版面来告诉大家到底问题出在哪里。联合报二版版头的标题是平均财富功能为什么丧失，因为财富集中在少数人的身上，最主要是因为制度对高资产者太友善了。记者陈立方赖昭颖的报道联名报道说，这结果一点都不意外，贫富差距不断扩大，验证了人有两只脚追不上钱有四只脚的俗谚，也凸显政府在缩小贫富差距上的作为是不够的，才会有钱人越有钱穷者越穷，物价上涨穷者呢相对剥夺感更重，法规的制度社会结构扭曲，让贫穷者不容易翻身，永远只能够在社会的底层打滚，很难脱贫。反观有钱人可以以富传恩待。好，举例来讲哦，如果上班族月薪只够日常生活的必要开销，你付完房租、水电跟餐费之后，几乎就没有剩钱了，很难靠自己攒下的第一桶金，那你也没有办法做后续的投资，让钱滚钱。不管是房市啦、股票市场，你想要资产翻倍，临死薪水是没有机会的。但是呢，如果你每个月都不断为了生活，这些钱马上到手，薪水马上又付出去了，你怎么可能去做投资哦。所以今天联合报说接下来呢，财富就永远只向高资产者集中，因为他们有钱去钱滚钱，去做更多的所谓翻倍投资或可能的一个翻倍投资，他们的钱就变越多了。很大原因是政府对高资产者友善。举例来讲，马上大家要缴的所得税，政府应该利用税制缩小贫富差距，这也是为什么所得税会采累进税率的原因。但是政府一直以来做事税制不公，导致财富差距扩大的弊病，像你停征正所税，买票买股票卖股票赚大钱，但是不用缴税。那我们一般上班族每天勤勤恳恳上班赚死薪水，却通通都要缴，一毛钱都少不掉。所以呢，是违背了有所得就要课税的原则，政府多年也不解决，就怕会得罪股民。足迹总处统计才会出现说差距这么的大哦。那赖清德先前出席家福基金会活动说，爸爸留给他最大资产是贫穷，希望鼓励身处逆境的儿少奋发图强，但是那个年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几乎贫穷你想要翻身难度是加倍的。联合报另外说，高所得者的财产最主要来自股票跟房地产，所以呢，最高最低两组金融性资产3809万跟222万的差距也很大。那学者希望能够检讨税制，家庭财富跟可支配所得其实在定义上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大家看到数字说，诶，这为什么统计出来哦？大家觉得家庭的财富跟可支配所得的差距感觉有段落差，因为呢，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东西。听完了家庭贫富差距之后，来先把今天的财经报纸听完了。今天财经报纸头版经济日报还是把焦点放在台北股市哦，因为现在毕竟上了20000点啊，上上下下大家都很关心这20000点大关有没有办法站稳。今天经济日报头版头条说，台股三资狂敲，包括外资大买342亿元，投信自营商加码，大盘拼月线连三红，电金传产全面跳涨。昨天台股呢，在三大法人联手大买423亿元的情况之下，百花齐放，收盘涨了375点，20495点，回补了前一波跳空的缺口，收复月线，四月月线也是由黑翻红了。今天希望能够力拼月线连三红。好，台北股市的表现，经济日报的头版头条。而工商时报说，台北股市现在叫做 V 型反转，要迎接520行情。经济头版还有关于这个编栏提要说，台中的中科 1.4 奈米扩厂确定延期了。好，这一则新闻今天在内页新闻财经版面其实还蛮多的，说呢管理局接到证实说，我们现在用地没有这么急了，交地时程推迟到年底，但是规划的制程没有改变。工商另外说，特斯拉全自驾 FSD 即将落地中国大陆， CEO 马斯克亲征化解禁令，外媒更传出接下来特斯拉的全自驾会跟百度地图合作来开发导航跟地图的功能。那特斯拉 CEO 马斯克时隔一年再访中国大陆，从结果来讲，他们跟中国大陆官方各取所需，双方合演了一出好戏， 大陆方面借由特斯拉用实际行动挽回外商的信心，而特斯拉希望能够在自驾车的市场能够扳回一局。所以关于特斯拉推动 FSD 要来进入中国大陆的一个市场的概况，今天的工商时报提版到了头版。两大财经报纸二版关心的都是碳费哦。那在工商时报标题是写赶进度，环境部预告碳费三子法，首纳碳泄漏风险系数值给企业折扣，但是520之前碳价还是无法拍板。经济日报是引用环境部的说法说，第一年的碳费起征点延后，从费率公告当月起算，鼓励自主减产，钢铁水泥这些产业初始的排碳量有条件打两折。业者说压力不小，但是会配合，而国内外的碳权抵扣最多可以抵 15%。而工商时报把碳费计算的公式以及子法的草案重点说，现在碳费延宕，钢铁业是跳脚，子法预告造纸股则是欢呼，因为呢排碳大户说你不赶快定出来，我无所适从，我要加以因应啊，要做一些配套来做回应，结果你一直延一直延哦，都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而在经济日报另外还有一个配稿是关于中火打算要新建四部燃气机组，台电办说明会，那说现在台电打算在台中电厂第二期新建燃气的机组计划，把四柱新建的机组四部地上型天然气的储槽，那怎么样做安排哦？但是台中市长卢秀燕说你们都用台中人的肺来发电哦，台中已经是全国最大电厂，现在又要新增机组稍微多一点，你国家电力不够，你不要通通压在台中啊，如果要增气一定要减煤，希望呢台电清楚的跟我们台中市民跟我们中台湾的民众能够说清楚哦，不要再让台中市我们中部的民众利用自己的健康来帮全国扛下这个电力的需求哦。好，这是昨天卢秀燕说多了点哦，一下增四部，而且呢希望台电能够把话讲清楚。好，再来听今天的头版头，台南正副议长的贿选案。好，不管是中时啦、联合啦、自由都有不同角度的报道，我们先来听听看哦，今天在联合报的头版头条。联合报说台南议长贿选案现在呢十名被告通通获判无罪，地院说证据不足，邱丽丽十个人无罪， IP 太离谱。好，这一起这个台南市的正副议长贿选案被控是邱丽丽跟副议长林志展透过民进党前中执委郭在清等人，用行贿跟恐吓的方式在正副议长贿选这个选举当中贿选。好，本来检察官起诉了十个人，但是通通证据不够，所以呢无罪。黄国昌希望检方能够提出上诉，而为什么会无罪哦？今天在联合报解释说法院认为郭在清跟他们讲的一些我们认为贿选的相关内容呢，其实只是闲聊而已，并不是真正的想要有对价关系。那另外呢还有一个说法是我们叫他们这个投票以及相关的内容，这个是我们政坛很常利用的所谓的换票，而不是所谓的贿选选买票，所这个认定这个差距呢，今天在联合报也做了部分的一个介绍。好，在整个案情部分呢，前年12月14号郭在清打电话给杨志强，好，打电话给杨志强说什么呢？这个是台南市无党团结联盟的顾问杨志强跟他说，你要帮忙摘一两个市议员最重要。那杨志强随后跟方一峰说，议长票投给自己我会给钱，但是对方拒绝了。接下来呢两个议员见面说这个对方还跟他直接讲，你有两个选择哦，一个是不出席，一个是票投自己，总之你不要投给郭姓良。所以呢这个票不要乱投，甚至12月李正国还被人比七，很像枪的意思，叫你票不要乱投，有点恐吓的味道。好，这个不断都有发生这么多的一些这个举证的一个事证，但是呢这个法院认为说，其实所谓比枪啦，也没有改变他投票态度啊，也没有改变他的投票意向啊，没有对价关系哦，所以呢认定这个是无罪，没有足够的证据。 好，在法院上哦，你要判决一个人有罪无罪，其实特别是贿选案对价关系很重要，不管是买票或送东西哦，就是你要证明说，好，我给他这笔钱，我送他这个东西，其实改变了他的投票意向，这个叫对价关系。他最后投下去的这张票，是因为收了我的钱，是因为收了我的东西，或者是因为被我恐吓而改变，你要去证明这件事情。本来在举证上就有非常大的一个难度，所以呢，昨天这个法院就据此说，好，你没有办法证明他哦，所以呢，就判决无罪了。今天在中国时报的三版大标题是台南正副议长贿选案十名被告一审无罪，邱丽丽感谢司法金牌清还他清白，谢龙介酸党政办对章，就是办了绿的党政之后呢，你的官司就有人帮。好，下半版面则是把焦点说，你看李全教就没有这么好运了。李全教案，这个大不同，境遇大不同。先前台南市的第二届议长李全教，还有第四届议长这次邱丽丽，一样都涉入贿选案。但是呢，李全教没有进入司法审议程序的时候，当时的市长就是赖清德，234天抗议这个李全教涉入贿选案就不进议会。那你看现在邱丽丽哦，赖清德在竞选民进党主席回台南跟乡亲报告的时候，直接帮他们背书说，哎，这个两个人正副议长都没有问题，说赖主席神预言一审果然都没事，台南预律就转弯，法院变功德院，那闲聊消费全盘否定过去通联记录所这个得到的一些证据，法界都很惊讶，说难道我们这个通联记录都是假的吗？这些记录都是假的吗？哦，判决有违常理，再也讥讽民主大开倒车。而联合报呢，则说蓝白都质疑这个判决，说台南现在变成绿的圣地，圣就是打赢官司，赢胜获胜的胜，说这个绿营哦，这个在台南只要是打官司，通通都会赢哦。这个案中出供，法院的判决有待这个进一步商榷。好，这个第一次的口供，后来是翻供，这个出供被认为最重要，但是呢，法院这一次审理是违背了出供的证据。今天联合报提出质疑。再来听刚才对于台南市正副议长涉贿案，通通获判无罪。联合报今天在三版说，光电黑幕为绿营埋下未爆弹。台南在民进党执政下成为光电首都，2022年地方大选前有学甲八八枪击案，加上卢渣光电弊案，政商的利益纠葛浮上台面。民进党前中执委郭在清为了力挺赖系人马选议长爆出的贿选案，就算一审无罪，剪掉掀开光电染黑政治的黑幕。民进党过去说清廉勤政爱乡土的理念已经很难让人信服了，不要忘记哦，再过一年多2026还有选举，到时候选票会反映他们的这个心声哦。所以今天在联合报的特稿说，看得出来哦，总统大选之后，八八枪击案先是一审宣判有罪，溧阳光电弊案侦结起诉，正副议长贿选案一审无罪。民进党希望在520前来清理现在的司法战场，看起来意图明显。不过你民进党在台南执政30多年，错综复杂的政商关系，就算一审无罪，网友一片挞伐，有党政就没事。以后我们可以公然换票，说这个叫做换票而不是买票，埋下了很多的隐忧。五月赖清德的就职国宴是在台南办，不过这份光荣感在黑金笼罩之下很难再耀眼了，恐怕这么多的弊案一辈子哦，或者是至少在赖清德执政期间都会不断不断的这个围绕着他。还有在台南话最会给党的郭在清超强哦，他是民进党的前中执委，卷入三大案，通通没事，通通全身而退。台南地检署分别起诉了三起案子呢，跟庞大光电利益有关，以及学甲八八枪击案、市府督发局长陈凯琳涉贪案，还有刚才提到正副议长贿选案。哎，这个郭在清三个案子都跟他的有关系，都扯上了他，不过都全身而退。所以今天的联合报说，哎，厉害哦，这个话最给党果然是厉害，三个案子哦，最后呢他都没有事。再来听的是今天在中国时报头版头条两岸之间的话题哦，说回应对岸松绑，陈建仁说我们政府已经准备好了，开放是好的开始，支持两岸恢复健康有序的交谈，这个交流了哦。 针对国民党团的总召傅昆萁跟17位立委加他18个到北京交流之后，宣布福建居民可以开放到马祖旅游，文旦又可以登陆。昨天傅昆萁喊话说，希望呢行政院加把劲儿，恢复过去的两岸融景，一天开放1.5万到2万名陆客到台湾来。行政院长陈建仁说，乐见中国开放好的开始，我们已经做好相关的回应。接下来呢，中国时报引述的是所谓党政人士的话说，政府要讨论海空直航开放禁团令，这个党政人士透露哦，但是呢，有些特定条件很明显，对岸这一次政治操作，不过呢，只要对方释出善意，我们随时都可以接球，具体执行政策还要等新政府上任之后才知道。冯世宽退辅会主委昨天说，就是因为官方管道不通嘛，所以才找民间，透过民间来做这样一个宣示。民共转思维调整策略，力拼两岸春暖花开。中国时报今天有二版，希望民进党着眼两岸大局，暂时放下蓝绿攻防。大陆区隔官方跟民间，不让九二共识成为民间交流的阻碍。说北京展现的是把官方跟民间做区隔开来，那在细微处表达善意。但是我们的官方像昨天交通部长王国才说，大陆释出善意没错，但是开放幅度太小，而且呢，我们的部会都喊话希望回到官方的管道来做进一步的这个协商。回到官方管道呢，这部分恐怕哦，就是接下来这些政策有没有办法后续推动一个相当重要的关键。软硬兼施，大陆海警巡查金门海域，好，这个部分呢，大陆高调的公布影片，宣传大陆海警对金门海巡站的一个驱赶跟谈话。昨天在立法院，国民党立委徐巧芯质询退辅会主委冯世宽说，你赞不赞成拆掉蒋公铜像？冯世宽说，我坚决反对，如果没有蒋中正，没有蒋公的话，把黄金把部队把人才带到台湾来，现在台湾不会有这么安定的一个现况，所以他坚决反对。那在这个关于我们部分的将官哦，可能接下来会被到招待，或者是会被安排到中国大陆，说要去迎接6月16号这个陆军官校百周年的校庆，要抢黄埔百年的话语权，说北京方面已经动员了，拉拢校友，希望能够请3000人到广东去哦。昨天冯世宽说，既然这么喜欢去，那就干脆别回来了。今天的早报有部分的这个话题。而这个联合报今天的四版说，傅昆萁才刚刚回来，大陆海警巡查金门海域，大陆强势警告我们。那这个我方的海巡人员昨天呢，部分的影片被释出来了。赵春山说，现在是两岸对话最好时机，他预期520前民进党政府不会再做积极回应，接下来两岸政策呢，赖清德可能会以守为攻。绿营批蓝营到中国大陆是卖台，傅昆萁说，好啊，那如果我卖台，赖清德曾经说民进党要跟共产党对下来坐下来对话，难道赖清德也是卖台吗？今天的联合报做了部分的报道。蓝白联手建请监察院查陈菊跟高永成以及赖皮寮解套，蓝营说国土署是拉原住民来救援赖清德，今天联合报的政治版面也看到了。中国时报说，限3天内送进电视的资料，再也对 NCC 下了通牒。交通委员会的进电视调阅专业小组本来跟 NCC 说，你把资料送过来， NCC 拒绝的哦，说我们是独立机关哦。但是呢，在这个国民党团昨天开记者会痛批之后， NCC 哦说，其实我们也没有说绝对的不给了哦，只是说希望能够厘清调阅资料的法定程序，等调阅小组回复我们程序之后，我们再做办理。好，今天的这个中国时报重点是说，你这是藐视国会，我们一定会把你这个追到底哦，下了最后的通牒，希望3天内把资料送过来。林佑昌送红包，里长的年终1.5个月，礼拜四院会会讨论修法。不过呢，外界说，你都要下台了，你还送红包送1.5个月，难道是不是有一点不太适当呢？自由时报今天说，占用身障车位等5大违规还是开放检举的。好，这部分要提供给大家参考。本来哦，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草案呢，立法院初审通过之后，限缩了民众对交通违规检举的项目， 但是要注意，包括保留骑机车没有戴安全帽，人行道跟穿越行穿越线违停，或者是不依顺行方向停车，你的停车方向不对的话，以及占用身障专用车位，还是开放民众检举的。好，立法院只要三读通过，最快六月这些规定就会上路咯。好，保住大家的荷包，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交通方面的规定。自由时报今天头版头条是出口表现优于预期，民间投资有改善的迹象，第一季的 GDP 渴望上修破 6%。 全大运5月4号要在台中登场，但是呢有选手疑似食物中毒了，昨天呢已经在饭店里头有10多个选手身体不适，还有两个人是留院观察当中的。大巨蛋远雄是说，非体育赛事单场票房抽成上限从735万改为无上限，所以人家说那以后演唱会通通到高雄办，但是台北市说不行哦。接下来呢，台北市要努力打开大巨蛋演唱会的申请通道。我们时间到了，谢谢大家收看收听，明天早上7点钟《一人早报》再见，拜拜喽。